自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上个星期在加州完成历史性会晤之后，中共展开一场为期三日的环台军演。国会众议院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星期六强调，美国必须严肃看待中共对台湾构成的威胁，并鼓励国会加快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以加强美国的威慑态势。下面请听报道。由中共发动的环绕台湾的军事演习目前仍然在持续。据台湾国防部星期日表示，自从星期日上午6点到下午4点，台湾军方共侦获70架次中共的军机开展活动，其中35架次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侵扰西南防空识别区，另外有11艘的中共船舰在台海周边活动。这个亦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之后，中共军方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据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星期六表示，美国必须严肃看待中共对台湾构成的威胁。他话俾美联社听，他计划领导他的委员会努力加强台湾政府的防御，鼓励国会加快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他说，我们需要竭尽全力来加强我们的威慑和阻止态势，让北京意识到他们没办法统一台湾。路透社亦引述安全消息来源指出，周末以来在海峡中线附近大约有20艘军舰，一半来自台湾，一半来自中共，双方展开对峙，但是没有挑衅性的行为。台湾国防部则强调，面对东部战区持续在台湾周边军事演习，军方将会沉着冷静应对，以训练为着眼，应对敌情，秉持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的原则。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仲表示，国军导弹部队面对敌情，将运用爱国者导弹优异的反导弹能力，强化防空及应对突发状况。同时，各飞行部队会持续执行战备巡弋，展现捍卫领空的能力。鉴于伊朗、美国、叙利亚和以色列近来紧张情势升高，美国第五舰队及其伙伴4月7号警告，建议在中东附近航行的所有船只提高警觉。美国海军星期六罕见透露，美军已经在中东地区部署了一艘配备巡弋导弹的核动力潜艇，以确保地区海域的安全。下面请听报道。据美国海军星期六透露，美军已经在中东地区部署了俄亥俄级核动力潜艇佛罗里达号。第五舰队指挥官霍金斯在声明里面说，佛罗里达号已于6号进入中东地区，7号开始通过苏伊士运河。声明表示，该潜艇可搭载多达154枚战斧地对攻击巡弋导弹，部署在第五舰队，以协助确保区域海上安全与稳定。最近一段时间，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美国驻叙利亚人员上个月在一个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美国承包商丧生，多名美军受伤。美国将这件事归咎于与伊朗政府为伍的组织，并且进行报复空袭，在叙利亚东部造成8名亲伊朗武装分子死亡。而根据两名熟知内情的西方高级情报官员，美国军方和美国情报单位表示，伊朗革命卫队的航太部队准备以无人机攻击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行驶的以色列商船，主要亦是报复以色列在3月空袭叙利亚的行动，造成两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丧生。星期六，以色列再次对叙利亚发动反击。以色列军方表示，在6枚导弹射向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之后，以色列已经成功袭击叙利亚境内多个军事目标。纽约时报9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美国在中东部署了核潜艇，意在吓阻伊朗维护该全球最繁忙航线之一的稳定。而美国、以色列、英国都指责伊朗近年来攻击霍默茨海峡的邮轮和商船。而另一方面，伊朗亦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无人机，以及中俄和伊朗在中东升级了多年来的影子战争，导致紧张局势有所恶化。根据一项最新汇编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球央行的净黄金购买量达到1136公吨，创落近11年来的最高水平。黄金储备是各国中央银行于外汇储备中所持有的黄金资产。专家预计，今年各国央行仍然将继续增加黄金储量，并推升金价进一步上扬。下面请听报道。根据世界黄金协会4月汇编的最新数据，今年2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增加52吨，这个是央行连续第11个月净买入黄金。从今年前两个月来看，全球央行黄金净购买量为125吨，是2010年以来最强劲的年度开局。2022年是2011年以来黄金需求最强劲的一年，需求高涨主要是因为各国央行的购买。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受创纪录的第四季度1337公吨需求的推动，2022年度黄金需求跃升 18%， 达到4741公吨，创出11年来最高水平。各国中央银行总共拥有超过3500万公吨黄金，约占已经开采黄金的五分之一。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美国拥有至到现在为止最多的黄金储备，达到81331公吨。事实上，美国拥有的黄金储备几乎相当于接下来三个名次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总和。俄罗斯以 2299.1 公吨位居第五名。虽然美国和欧洲国家占据了前十名黄金储备持有国的大部分，但三个亚洲国家亦位列前十名，中国、日本和印度。排名第11到第20的国家大多数是新兴市场。世界黄金协会报告表示，今年央行预期仍然将会继续增加黄金储备。经理人认为，各国央行竞相提高黄金储备是支撑金价上涨的最主要因素。在受访的100位欧洲与英国基金经理人当中，有高达 89% 表示将会在今年增加黄金的持有比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回程受访话，要避免因台湾和中国起冲突，欧洲不应该为美国附庸，引发国际炮轰。资深时事评论人桑普律师对本台话，马克龙所属的法国政权并不能够代表欧洲。下面请听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访问中国行程，在总统专机上接受欧洲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专访的时候说，欧洲要避免因为台湾的议题被卷入美中冲突，强调欧洲战略自主，不应该跟随美国，引起国际舆论哗然。欧洲各方批评马克龙丧失欧洲领袖的资格，美国议员则认为应该重审与欧洲的关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讲到，马克龙可以说是想重返第五共和时期的大高乐主义，就是奉行一种在军事、外交还有经济上不过度依赖某些国家，就是同当时的苏联和中国还有美国维持一个等距关系。桑普说，法国是一个富楼的三流的福利国家，而且他们摊派福利的压力压垮了整个国家前进的动力。 佢哋而家黑脸于强权，但却傲慢于强权之间，希望成立一个第三势力，希望梦想重返大高乐主义，同时亦系抛弃咗价值外交而改采现实外交。桑普认为马克龙梦想重新拥抱大高乐主义，希望成立一个以自己为首的欧洲第三势力，但是却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实力早已经低落。对于马克龙的访问中国之后引发的负面效应，是不是会影响到美欧继续团结共同支持乌克兰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桑普认为，虽然法国自命为是第三势力欧洲的龙头，领导整个欧盟的欧洲，但包括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还有德国等东欧国家，都不会希望失去美国这个最坚强的战略伙伴。桑普说，咁呢个会形成一个法国根本唔代表欧洲嘅局面。而家你睇到美国民主党仲系执政政党，拜登仲系当政，所以我认为佢对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仲系会斗争落去。但系美国国会会有更多嘅声音，会希望话美国快啲平息呢个战争，赶快谈和。当然乌克兰而家企得好稳，唔愿意退，但实际上喺台底下有乜嘢嘅交易，咁呢个地方美国应该积极去做，因为呢个战争打落去对美国同全球都不利，中共会利用呢个地方去分化，去弱化欧洲，弱化美国，弱化俄罗斯，自己做快乐第三人。桑普律师表示，这一次马克龙访问中国所衍生的危机，相较于去年索尔茨访问中国更为严重。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赶快做出一个清晰的切割，亦就是马克龙所属的法国政权并不能够代表欧洲，欧洲的欧盟和北约不能够任由法国来摆布。以上的这一次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二度指中国引匿 COVID-19 疫情起源资料，童怡刚4月8号才说 COVID-19 很可能是人污染的东西。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对本台说，过去三年来中共一直隐瞒所有疫情的真实资料，国际社会要聚焦疫情起源的真相。下面请听报道。2019年12月COVID-19 病毒首次在武汉出现，世界卫生组织4月6号说，中共掌握了解 COVID-19 病毒起源的关键，再次敦促中共分享信息。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童怡刚4月8号先在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冠溯源研究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2020年1月到3月中共疾控中心科研人员对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1300多份环境样品和冷冻动物样品进行了 COVID-19 检测及宏基因组测序等，在900多份市场环境样品中检测出73份为阳性，研究人员在环境样品中分离出3株病毒，经基因组测序发现病毒的序列和当时病人的序列几乎100%相同。在分析过程中，环境样品宿主信息显示主要是人，童怡刚说 COVID-19 很可能是人污染的东西。在同一发布会上，中共疾控中心研究院周雷宣称，首先发现 COVID-19 的地方不一定是病毒的溯源。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前主任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4月10号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童怡刚的讲法颠倒是非。林晓旭说，环境样本中阳性的样本的基因序列和人的病毒序列几乎100%一致，那也就是讲明这个是已经感染的人到了海鲜市场才感染了环境。那这个人本来是怎样感染的呢？不正好是讲明实验室泄漏是很重要的可能性吗？而 而且呢次出嚟帮助中共做show嘅专家中，冇任何武汉嘅专家同医生出嚟讲明，包括全球都关注嘅武汉病毒所，亦唔敢有任何人出嚟讲冇实验室泄漏问题。呢、这个讲明中共完全系非常惧怕国际社会进一步实地追查。林晓旭博士认为，2019年10月份就有武汉人士因为类似 COVID-19 的症状死亡。中共而家彻底否认删除疫情溯源的数据，这个是完全无视事实的无赖做法。近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世卫仍旧没有从中国获得 COVID-19 疫情爆发初期的关键数据。世卫新兴疾病项目主管说，中共缺乏资料披露根本就是不可以原谅的。林晓旭强调，过去三年来中共一直隐瞒所有疫情的真实资料，外界完全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因为 COVID-19 疫情死亡，这个是国际社会现在更要聚焦的真相。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梁欣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